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在我讲道之前呢，还是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新闻，了解一下目前世界的形势。现在呢，全世界的这个疫情的情况是已经超过了1138万，这个是昨天晚上的数字啊。然后死亡的人数超过533400人。至于美国呢，我们也已经达到了293万多，然后死亡了13.2万多人。看起来最近这个礼拜不但疫情没有受到控制，而且还是情况失控，并且呢还加上社会上有动荡不安。一个月以来，美国因为黑人 Floyd 被不当的过失伤害之后，原本有一个是应该是正当的诉求，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啊，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却被有心的人士来利用。不管那个有心的人士他是政治上的目的还是为了经济上的目的，他们来利用跟极左派的反法西斯主义叫 Antifa 啊结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呢？法西斯主义呢，最主要是表现在极端的专制统治，包括对人们政治上的迫害，还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控制。对于外国来表现呢，就是侵略、扩张，要扩大自己世界的版图。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纳粹主义，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有意大利的这个法西斯，都是为了要扩张他们的国家，建立他们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能够盛行的主要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想要反现在的世界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有经济危机的时候它会出现，还有呢就是要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势力。那美国的这个 Antifa 是什么呢？它主要的是针对保守还有我们说的右派的主义，包括反霸权、反歧视、支持女性平权、支持 LGBT 等。因为法西斯主义呢通常是称为极右派，所以呢他们就是反极右派的。他们也因此呢就反对特朗普所带动的另外一种极右派的主义。而这个 Antifa 呢，其实在美国呢它是没有很严谨的组织的，也没有领袖，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些地方的人士组成，他们就说他们叫做 Anti-Fascism， 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成员共同的特征就是像这张图片里面所看见的，穿黑色的衣服，戴黑色的口罩，戴黑色的眼镜，戴黑色的头盔。他们虽然说他们只是自卫反击，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是倾向暴力的，尤其是当有心人士介入以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 looting 的一些这个在抢夺掠夺的这些情况。所以他们会常常在游行的时候也会跟极右派的分子产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呢他们现在不但在美国，甚至也到了非洲，都掀起了一些暴乱。若不是因为担心这个新冠疫情的再度爆发了，这个动乱的趋势可能会越演越烈的。这是在美国跟非洲的情况。而在亚洲呢，最近因为北朝鲜的金正恩好像突然的消失不讲话了，大家就在猜想他到底是不是去世了，这仍然是个谜。所以呢造成了朝鲜、南北朝鲜、南北韩的这个地区的非常的不稳定性。然后在南边呢 香港地区也因为中国大陆制定了新的香港国安法，好像是原本就已经在那个有点波涛的这个湖水里面了，哇，又丢下一块大石头，这下可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涟漪产生了。而在南亚，中国跟印度的边界，我们也发现他们爆发了流血的冲突。所以看起来世界的这个动乱是越来越大了。另外呢，师母在5月31号讲蒙蔽的灵，的确现在人似乎被一个蒙蔽的灵所欺骗，看不见人们又临近到索多玛那个时代所犯的罪，看不见社会上的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下面呢是台湾的一个报道，新闻报道，在联合报上的。这个报道说呢，因为台湾在五月底的时候通奸除罪化，当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偷情软体叫做 Ashley Madison 上，台湾的注册的会员增加了70%，而且大部分是妇女，这是什么世界？但是当然台湾在这个通奸除罪化上来讲还算后段班呢。想当年南韩通奸除罪化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南韩的这个避孕套这个制造的公司，他们的股票立刻上涨 15%。 所以在现在知识这样发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文盲已经很少的年代了，LGBT 在神的眼里面是罪，这个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圣经中，难道大家都没有看到吗？都没有听过吗？还是大家都以为自己做的才是对的？ LGBT 是平权，是人权，大家自己认为自己做的是公义的呢？或者有很多人家的圣经也只是摆在那边装装饰品而已，上面都只是灰尘蒙上了，根本就没有在看。所以在这样越来越动乱的世代当中，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呢？基督徒是不是更需要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安定的力量呢？要成为世界上的光与盐呢？这是上帝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到底我们在乱世要怎么样行呢？我们还是回到最近一再被提及的这一段经文来看，历代志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过去师母跟我已经讲过了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今天呢我要讲转离恶行。转离恶行，你不要一想到这个就想到说，哦，就是刚才提到那些人他们应该转离恶行。 No，重点不是别人，重点是我自己要怎么样转离恶行，与神同行。在我一些自以为意的地方，我的错误的地方，我要怎么样转离？我要怎么样去做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这样或者神可以怜悯我，怜悯我们，能够听我，听我们的祷告。问题是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认为说我们应该现在就要转离恶行，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人会说为什么是现在呢？ 不现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或者是不以为自己有什么恶行呢？你看那些做坏事的都是在那些街上捣蛋的那些人，我没做什么坏事，是不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听到多少人说我不是罪人，你才是。让我们思考一下吧，到底神想的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边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年弥迦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在亡国的那段时间里，他看见罪恶扩散，从北到南，由城市到乡村，好像瘟疫一样，人们越来越不公不义，互相彼此伤害，而且不知悔改。但因为神公义的缘故呢，所以惩罚是必定会临到的，所以他也知道以色列一定会亡国，他也意识到这不是凭着人的心就可以改变变化而好转的。作为一个先见的他，看见神另外有一个预备，他预言将来的世界只有靠一位由神那里来的出自伯利恒的君王才能够带下真正的公义跟怜悯，世界才有可能改善。但是他仍然要说神要的是什么，就算在你等待的这一段时间内，神要的是什么？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世界的情况相像呢？我们在等待神的复兴，在等待这个疫情过去，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说，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公义吗？我们都自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公义的，是对的。但是神的公义又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怜悯呢？我们可以说，从我们人的理解里面，公义呢，就是把人应得的给他，把他所做的行为他应该得到的给他。怜悯呢，是把人不配得的给他。公义，把人应得的给他。怜悯，是把人不配得的给他。而在这两点上，老实说，我们人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我们的心态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犯了错，最好人对我只讲怜悯，不要处罚我，不要讲公义，给我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对别人嘛，就倒过来，别人有了错，当然应该得到应得的处分，要不然还有天理存在了吗？天下岂不是会大乱了吗？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哇，圣经上这一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情况，真的越来越像弥迦当年所面对的情况。世界在科技文明的包装之下，前几年看起来似乎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因为财富的不均呢，分配不均，是现在大家都说是成一个 M 型的分布。根据6月6号的报道，美国亿万的富翁 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内，大家都在觉得说没有钱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有人是损失了钱，但是美国的亿万富翁在6月6号三个月内，他们增加了5650亿美金，好像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 QE2 比上一次奥巴马时代的那个 QE 所多发出来多出两倍的钱，这些钱到最后呢只进了更有钱人的口袋里面而已，穷人还是穷。而社会上呢也是越来越笑贫不笑娼，现在的性关系实在是太随便了，人们对性对财务的这个欲望把这个世界推向了毁灭。我们真的是实在需要有一位救主，但是问题来了，耶稣第二次再来还有一段时间呢，那在这段时间内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位救主，又公义又怜悯，我们都希望这样。这真是神的一个，也是神的一个大问题。公义跟怜悯要怎么样调和？在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这些朋友们也说得很清楚，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这不也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吗？在世人的眼光中，如果真的有一位神，那么他就必须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正直，绝对的公平，否则呢他就不配称之为神。而的确我们的神他也宣告说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的时候，神这样说，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的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世代。神说他万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你千万不要想你能够贿赂神，你千万不要想你用金钱可以买赎你的罪，没有这回事的，他是绝对不会买账的。那怎么办？我们又真的希望他对别人是这样的，但是对我呢，能不能够网开一面，像前面所说的呢，有怜悯有恩典呢？这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好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也觉得上帝也被这个给困死了。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神，神既然告诉摩西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就相信他有办法在这方面也做得尽善尽美，又公义又公平，又有怜悯又有恩典，而且怜悯恩典行在公义的前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看见神是怎么样把公义跟怜悯结合在一起，而带来真正的恩典，给出人真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到12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3到12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法律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故事呢，真的是极为精彩。文士和法利赛人设计了一个陷阱，要让耶稣自己跳进去。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换句话说，他是现行犯。许多人都可以作证，他做了错事，所以这个法律案件呢，就是绝对的可以成立的。而现在呢，在耶稣的前面，这个被告也没有辩解，他只是可怜兮兮的站在众人当中，甚至于还在发抖，想到自己即将被石头打死，他能不害怕，能不发抖吗？所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一切都只能看这一位法官了，他要怎么判？这位法官是一位怎么样的法官？你们想过没有？在圣经上看起来，他是一个绝对正直的，嫉恶如仇。他是那位会骂法利赛人，你们是毒蛇种类的人。这样的人他会怎么样宣判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罔顾事实，只因看着那个妇人在那边发抖，啊，怪可怜的，就昧着良心宣告他无罪。事实上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他可能是被设计陷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抓奸抓双啊，那个男的呢，在哪里呢？怎么没有被抓？因为耶稣的身上被赋予了一个责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2节说的：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耶稣说得很清楚，到了末世的时候，末日审判台前的时候，不是神来审判人，是耶稣他要坐在审判台上来审判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将来耶稣要来审判这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他的审判有任何一点的不公不义，他就没办法做了。如果现在他的小辫子被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抓到了，还是小事，但是那个时候撒旦也一定在那里。如果被撒旦抓到了，哇，那才是大事呢！将来他就没办法审判世界，没办法审判这些堕落的天使了。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一招还真厉害，或者说撒旦这一招真厉害。他等着要看耶稣 你要怎么做？如果耶稣永护律法，赞成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那么一向以来耶稣传讲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可以赦罪的，那些教导就相违背了。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耶稣这样说的，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不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显得跟这一节经文太不相符了。另一方面，如果耶稣他直接宣告说哦，这个妇人无罪，他也同样会被质疑，你所教导的圣洁公义是不相符合的，他同样的会被众人所唾弃，甚至于呢被文士和法利赛人马上立刻公然的质疑他，哎，这个夫子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他怎么可以当夫子呢？还有耶稣自己也宣告过，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怎么办呢？似乎耶稣也真的是遇上了这一个难题，他没有立刻的回答，或者可以说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审判的地方，他可以把它推掉，这里不是审判的地方，到城门口去，到法庭去，我们犹太人这个时候没有审判的权利，你们去找比拉多，他可以把这些事情推掉，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在地上画字，好像是在拖延时间，好像是在想答案。哇，这下文士跟法利赛人可得意了，他们催着耶稣给答案，他们催促他，你说啊，你说啊。果真耶稣直起腰来了，他宣判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相信这个宣判真的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耶稣既然完全按照律法上的规条来宣判，你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耶稣对他们所指控的毫无意义，这个女人是有罪的，因为她是现行犯，绝对有超过两个人以上可以来指控，那确实有罪，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连耶稣也不能，他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而公义的审判的结果就是他应该被石头打死。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公平，那个男的没有被一同带来，也不是在城门口，也不是在比拉多的法院，但这些细节都被掩盖掉了，人们只想知道耶稣你要怎么处理。好了，耶稣宣判了，他判的刑罚也正确，果真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这可以给那些说现在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就不必守律法的人一个当头棒喝。可以不守律法吗？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好了，回到现场，耶稣在做这个判决的时候，也让在现场所有的人都面对了另一个真理的审判。什么真理呢？就是你敢说你自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吗？想想看，耶稣他并没有意识去阻止这些人执行这个刑罚，只要你敢说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就可以去执行。但他的确在这里提醒这些人， 不要忽视自己的罪，而却毫不留情的去审判别人和刑罚别人。因为我们怎么样论断别人，将来别人也会照样审判你，将来耶稣也会照样审判你。耶稣这样子说完之后呢，他又蹲下身继续的画字。他在地上到底写什么，约翰没有记录下来，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有解经家有各式各样的猜想，但我喜欢的一个说法是，约翰根本没有办法把那些字记录下来，因为那些字呢，在不同的眼里，是不同人的眼睛里面是不同的字，每个人只要看一眼，就想起自己曾经犯过的罪，而因为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也就不一样，所以约翰记录下来很有意思。他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约翰无法记录下来的是那个字是不是一个神迹，是大有可能的。为什么是由老到少呢？你想，所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所谓德高望重的人士，地位高的人士，一定是在最前面。所以每一个人在前面看耶稣写字的时候，他一看到，哦，我有罪，因为他看到耶稣写他的罪，某年某月某日，你犯了什么罪？另外一个人看一眼，哦，他怎么会知道的？我有罪，所以走开了。那后面的人就很好奇了，这些人为什么走开？就走到前面一看，哎呀，我有罪，我也不能动手，难怪他们都走离开了，我也赶快离开吧。耶稣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夫子怎么会知道呢？哎呀，不管这些了，不管怎么样，赶快离开吧。所以当耶稣大有智慧的将你说该把他怎么样的时候留给众人去回答的时候，众人在耶稣的光里面只能够选择避开这一位圣洁的神。好了，等到控告的人全部都走了，最后耶稣直起腰来对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有人讲这篇道的时候讲说，耶稣从来没有定过这个妇人的罪，错的。耶稣的确定过他的罪，只是最后耶稣不能够再第二次定他的罪。耶稣问说，刚才没有别的人定你的罪吗？原文是过去式。我相信这个时候耶稣的口气是充满了怜悯的，对这个吓个半死的女人说这个话，所以这个女人第一次有勇气回答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又很怜悯的说，那我现在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现在事，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真的，刚才耶稣是定了他的罪，是不是？不但定了他的罪，也宣判了他的刑罚，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一点折扣都没有打。因为耶稣将来要审判全世界的人，他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须做到完全的公义公正。哇，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精彩。 耶稣做的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你知道吗？不但是那个时候，现在的法律里面也有一条叫做一罪不二法。一个人如果被判了绞刑，当他上绞架的时候，底下板子一放，突然绳子断了，他没死，就不能够再绞死他了。一个人如果被上了这个电椅的时候，再按下那个电钮的开关，电通了，他麻了一下，然后突然断电，就不能够再执行另外一次的死刑。要再做，那你就是不公不义。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宣判了这个妇人的罪，也宣告了要怎么样执行这样的刑罚，但当这个刑罚没有被执行的时候，这个罪就已经不能再被宣判第二次了，连耶稣也不行。所以耶稣说，我现在也不定你的罪，事实上是说，我现在也不能再定你的罪了，这是完全合乎法律上的要求的。因此撒旦看起来这很厉害的一招，但是在神智慧的神面前完全不管用，他的诡计完全的被识破。只要耶稣不按公义审判，将来他就无权审判死人活人，也就不能审判他了。但是耶稣没有违背任何的律法，他的宣判也尽都公义。因着耶稣的智慧，这赦罪所带出来的平安恩典就临到这一位妇女。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总结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众人是谁？是耶稣的门徒，当然这个时候也包括这一位妇女。她收拾干净以后就回来跟随了主，按着教会的传统说法，这位妇女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最爱耶稣的那一位女子。耶稣说得很清楚，她就是世界的光，当她这样行的时候就启示出亮光，让人世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但让我们世人知道自己有罪，并不是神最终极的目的，他只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有罪来跟随他，然后呢，得到真正生命的光。彼得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当他面对着满船满网捕上来的鱼的时候，全场只有他见到这个光，他对耶稣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哎，你抓了一船的鱼，什么罪啊？你把鱼都打光了？不是这样子，没有罪。他看见在神的光中，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但耶稣说什么？来跟从我，我必使你得人如得鱼。他就真的明白了这个光，他就跟他的兄弟舍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不但跟从这个光，他也就得着了生命。然而在现场，其他人并没有得着。同样，这个奸淫被抓的妇人，当他被带到审判的现场的时候，在耶稣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见着了这个光，但他们都离开了。罪让人离开了神，人们因为罪不敢见神。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只有愿意要行真理的人才会跟随光。有人说了，牧师怎么可能，没有人会喜欢黑暗的，当然是喜欢光了，是吗？那么为什么酒吧、 KTV、 色情场所都是黑黑的，那些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也都是暗中做的？即使是现在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也都是遮遮掩掩的，如果他不遮掩的话，被人家知道，人家不是马上要判他的罪吗？是不是？甚至于当你是一个好人，你自以为自己不错的人，这样的人他更不容易看见光，更不容易跟随主。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如此，到今天呢，许多聪明的人、富有的人、社会地位高的人，那些不能够谦卑下来的人，也同样不容易看见他们生命中有这样的需要。难怪弥迦会在这里说，要我们必须要有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才能跟随着神。所以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谁需要怜悯呢？是我。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转离骄傲的恶习，我才能够存谦卑的心，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谁需要？是外邦人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不是说世人吗？神向你所要的 No No No， 弥迦的书信是写给以色列人看的，也就是说今天圣经是写给我们信徒看的，而且呢，世人当然也包括基督徒了，包括我们呢，是不是？我们不仅是需要知道说我们需要他，还要知道是时时刻刻都需要他。我每时每刻做错事的时候，必须就要立刻的带到他的面前。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这边写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罪是随后跟了去的。最早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不懂，什么叫有些人罪是明显的，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罪是随后跟了去，前面去后面去，怎么回事？很需要思考。什么是先到审判案前呢？那个意思就是现在，现在我现在所犯的罪，我现在就带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能够及时的来赦免我，及时的用他的公义判断我，以后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就像刚才对那个妇人一样来宣判，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来把他打死。魔鬼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好了，所以这个罪先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愿意呢？我现在说我是没罪的，我是公义，我是好人。好了，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遭到什么刑罚，但是到了最后那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些罪都跟在我后面跟着去了。到那个时候，耶稣可以宣判审判我是有罪的，那个时候就没有怜悯，没有恩典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有很多是没有罪的人， 跟耶稣在一起。那个时候是有刑罚，是有惩治的。所以让我们先到神的审判，让我们的罪到时候不要到审判台前，那个罪不再出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赦免。基督徒呢，常常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按照神的话来做，按照这个社会上法律的标准来做，就是他的公义。世界上的人也领会呢，人的公义就是人的好行为。如果说这个人不公不义呢，就是指他的行为不好，触犯了世界上的法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会凭自己的公义的行为，自以为公义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一天中自己的行为觉得不好，哇，到神的面前就觉得啊，刚才不该发脾气，刚才不该跟人家争辩，刚才不该吵架，不该对丈夫不好，不该讲这个儿女不好等等。好了，祷告的声音也变得很小。如果这一天呢，他觉得自己很好，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跟人争辩，到了祷告聚会的时候呢，哇，他的祷告声音变得好大。这样的基督徒乃是自以为公义的人。但神乃是以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公义来做我们的圣徒基督徒的公义的。所以我们自以为自己做得好的人的公义是错误的。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公义是从耶稣来的。到了末日的时候，神不会问我做了多少该做的事，而是问我那些有多少该做的事我没有去做，有多少该做的事我没有去做。所以呢，今天最大的罪呢是冷漠，是爱的反面，是冷漠。想看启示录里面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被责备的是什么？忘了起初的爱，做了各式各样的好事，但是忘了起初的爱，因为他们冷漠了。圣经上也说，只是到了末后的时代，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情，以至于世界上没有爱。所以我们需要转离这种冷漠的恶行，我们要怜悯去对待别人。我们以为的善，以为的好，我刚才讲只是以为我们的标准而言，不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人若知道行善，人若知道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了。还有神要我们的，要的是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类所有的善行，就知道以赛亚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哀叹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你觉得做得多么好的，在神面前也不过就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另外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能够像马太福音中第二十五章里面所说的耶稣那个比喻里面的绵羊一样，去怜悯，去救助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因为唯有如此，即使他不是基督徒，即使他是世界上的人，从来没听过福音，他也能够逃过神的审判。今天呢，我的信息就到这里。可能留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怎么样，要怎么样能够又行公义，做了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又能够怜悯人呢？我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呢？我真的愿意看见说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我又行公义又有怜悯，然后别人呢对我也能够指出我的错，但是对我也有怜悯。所以我要讲一个这样子智慧的故事，从神那里学来智慧的故事，一个公义不得不行但是却有怜悯救助的真实的现在的故事。这个事情发生在1939年，所以事实上我们也知道1935年冬天以来呢，这个美国就陷入这个不景气，全世界都不景气，就像今天一样，比今天还更厉害的大萧条的时候。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面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Fiorello La Guardia， 他是纽约市的市长。今天纽约的机场 La Guardia 机场就是纪念他的命名的。他似乎对平民百姓呢有非常真挚的爱，尤其是对那些被压抑的所谓的社会边缘人。有一天晚上呢，他出现在该市最贫穷的这个地区之一，是一个地方法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他当晚不满意这个法官，就把他解雇了，这个主审法官。然后他自己呢就坐在这个桌子前面接替法官的位置。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有一个身体穿着非常破烂的老妇人站在这个长凳子前面，被指控偷了一条面包。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一个很绝望的时代，很多人都饿了。这个老妇人呢，颤抖的嘴唇还满眼的泪水，她承认她犯了这个窃盗罪，但是她补充说，我女儿的丈夫抛弃了她，而我女儿生病了，她的孩子在哭，因为他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没有饭吃。但是这个店主呢，他拒绝放弃控告，他大声的咆哮说，法官你看，这个人有罪，法律必须要得到维护，他必须要受到惩罚，这样才能够教训别人。那瓜迪亚知道他的这个原告，这个店主是正确的，而他呢，当他刚刚坐上这个法官的位置之前，他是按着圣经来宣告他必须要按公义来执行这个职务。所以因为他的宣誓，他现在必须被要求来执行这个法律的条文。所以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转向那个老妇人说，我必须要惩罚你，法律没有例外。他随后就宣判了这个判决。这位老太太听到这句话说10美元或是10天的监禁的时候，她在那里发抖不寒而栗。但是呢，这一个法官 La Guardia 他已经去伸手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一张 10美元的钞票放到一个帽子里面。他说，这是我现在要付的10美元的罚款，为这个富人付的。另外呢，我要在这个法庭里面宣告，所有今天在这个法庭里面出席的这些人，每一个人罚5毛钱。他说，因为在你们所住的小镇上，在那里的人居然有人不得不偷面包才能够让他的孙子孙女有东西吃，所以我处罚你们每一个人5毛钱。法警先生，现在请你就开始收罚款，并且收完以后呢，交给这一位被告。那天晚上，除了那一个头上冒烟红着脸的原告店主以外，还有很多的人。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迷惑不解的老祖母带着47块美金，47.5美金离开了法庭。这个足够在那个时代足够他买好几个月的吃的东西。所以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棒很好的故事，不要忘了它是真实的故事。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看看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店主的指控正确吗？是。这位老妇人犯了罪，他认罪了吗？是。他承认他盗窃了。他偷窃的理由对法律能有影响吗？不可以。不因为你饿你就可以去偷窃，法律不能有例外。判决是否判的？而且宣判了，是。老祖母被判有罪，并且处以他无法支付的罚款。是否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公正来满足法律的要求了呢？是，因为罚款已经全部全额支付了。宽限期延长了吗？是的，有罪的一方完全的走出了法庭，并且呢，他支付了他的罚款，虽然是别人帮他代缴的，没有问题。法院收。犯罪方是否有任何行为应得或者获得恩典，做了任何的事情？没有，他是免费的。但这个老祖母做了一件事情，他可以接受，只要他愿意接受他就接受。法律被废除了吗？没有，法律仍然完整无缺。而且在纽约市偷面包到今天仍然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法律没有改变，没有调整，没有回避，也没有被废除。获得了这个宽限期以后，祖母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了吗？就像保罗会说的那样，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情。他如果再做的话，仍然还是会被抓，会被判罪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法律已经实现，公义已经伸张。那个原告沉默了，怜悯胜过了法律，但律法仍然完好无损。我认为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们认为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了罪，将来 在审判台前有一位中保，有一位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罪的代价。他说你们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再犯罪了，将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你所认过的罪不再被纪念。律法被保持，怜悯被施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行呢？回转我们的恶行，我们自以为公义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对现在那些不公义的人大声说什么？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是错的，但是有怜悯，在耶稣那里有怜悯，在神那里有怜悯，可以赦免，可以帮助他们。我也呼吁，如果你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的，今天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日子。他不会说你没有罪，但是他有怜悯，有恩典给你，让你接受了他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活在他的怜悯里面，有更新的生命，然后到了最后那一天审判台前的时候，你所有的罪，所有在他面前认过的罪都不再被提起了，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一起在那里庆祝我们无罪的日子。阿们。我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回转我们的恶行，神必要垂听我们的为这个世界上的祷告。阿们。
需要怜悯，在公义的神面前，谁不需要怜悯？当我们的指头指向这些到处趁着这个机会在那边趁火打劫的人是错的，他们应该被审判。但是今天在真理的面前，让我们来呼求，为自己呼求怜悯。神是完全公义的，他知道每一个人。刚才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一个围着这个行营被拿的妇人，我也是在当中，我围在那里，我会看到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会看出我自己亏欠的地方吗？我会把石头丢下来转身走吗？圣经上有一段很宝贵的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为自己呼求怜悯，愿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早上来洗净我的罪，当他向我以公义来审判的时候，我是洁净的。当他看着我，我的生命如何的时候，我可以向着我旁边的人给出他们不配得的怜悯。这就是神想要在我生命里面看见的，也是神想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要的。求圣灵来工作，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到神的面前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他会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也像那个老妇人在法庭上面，她可以接受拉瓜地亚给她的钱，她也可以不接受。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不要再坚持自己的公义，不要再坚持自己的公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是我拯救，
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跨生。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爱的天父，我需要你的怜悯，我谦卑自己到你的面前呼求你的怜悯，使得怜悯，唯有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在你的审判里面，我的罪无所遁形，不管我自己怎么坚持那是对的，但是在你公义的眼光里面，我的罪是无所遁形的。主，多少时候我说出来的话是并没有把别人配得的给他，所以我是行不公义的事。多少时候我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把别人该得的给他，所以我是不公义的。多少时候有许多人从我旁边走过去，我没有把他们不配得的给他们，因为我没有怜悯。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我求你怜悯我，今天早上求全能的神怜悯我，怜悯我可怜的生命，怜悯我只想要从别人得怜悯却不愿意给出怜悯，只想要用公义审判别人却不愿意自己面对公义。主啊，怜悯我，就是一个这么贫穷的人，怜悯我指头总是指着别人。亲爱的圣灵，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自己的光景。主啊，我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不想要在这个黑暗里面，在我自己的这个性情的黑暗里面继续走下去。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我相信今天在视频前面的一些朋友，我们也都知道，我就像那个行淫被拿的妇人一样，我对我的罪无可推诿。但是今天我也向神呼求怜悯。耶稣，你当年怎么样让那个行淫的妇人离开？你告诉他去，不要再犯罪。主，今天可能视频前面也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呼求你，让我们能够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阿爸父，我们一起来呼求你的怜悯。不管我是老基督徒 还是刚刚想要拥抱你的基督徒，今天早晨让你的救恩再一次在我们的里面真实的运行。主啊，我们呼求怜悯，唯有怜悯，唯有你的怜悯，使我能够在审判的那个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你的血遮盖我所有的过犯。我呼求你的怜悯，主，我也呼求你的怜悯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在你的怜悯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对丈夫对妻子的不公义，我们看见我们对丈夫对妻子对长辈对下一代的不怜悯。主，我们要转离自己的恶行来归向你，求你垂听每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我想要改变，我不想要在黑暗里面行走，求世界的光来照亮我，求世界的光来带领我。弟兄姐妹，你要向你的神祷告，他在你所在的地方，他听得见你的祷告。这是一个好机会，他既把真理给我们，他乐意扶持我们能够走在他的真理上。这是一个回转的时刻，这是一个回转的时刻。神让整个世界安静下来，要我们看见我们的出路，我们一定要走上这一条路，不要再单言。每一次的回转包括认罪悔改，如果你要认罪的人现在就坐在你的旁边，勇敢地对他说，请你原谅我，我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的态度，请你原谅我那个像刀一样的话语，请你原谅我冷漠的眼神。让我们重新开始，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这一个家重新开始。如果你要说道歉的人，你要请求原谅的人不在你旁边，但是你的手机在你的旁边，拿起来发一个 text message 给他，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对你的态度，其实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请你原谅我。让我们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弟兄姐妹，这正是悦纳的时候，这正是拯救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你的面子一文不值，把拦阻挪开，好让爱可以重新回到这些关系里面，值得一切。我鼓励你，现在就做，现在就做。我要给你一点时间，如果你的家人在你旁边，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常常有很不好的态度。如果你的家人不在你的旁边，把你的手机拿起来，发一个 text message， 这正是悦纳的时候，这正是拯救的时候。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的教师就不会再向我们隐藏。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不要让这个感动，要抓住这个感动，不要让它过去，不要让它过去。神听我们的祷告，神看见我们寻求和睦的举动，神会说，你这个成为我名下的子民，你真的自卑了，你真的祷告，你真的寻求我的面，你也真的转离了自己的恶行，我要垂听你的祷告，我会把你扶起来。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彼此认罪，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羡慕你那颗真是令人羡慕自由的生命，清洁的生命。主，求你的生命在每一个人家运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运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拯救。 你配得我们敬拜你，主，你配得我们敬拜你。如果弟兄姐妹你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你要在神的面前现在就做。每一次当我们的心被感动，但是我们硬着心，我的心就越来越硬。如果现在你听了这个，你说我需要，是我让你不高兴，我为我常常让你不高兴，求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当你得胜之后，你可以真实的敬拜神。谢你的宝血一次又一次的洗净我，你是我的公义， 我想要，我真的想要越来越像你。我渴慕你所有的生命，你那谦卑的生命，你那充满怜悯的生命，你那个和平有爱的生命。主啊，救我们每一个人从宗教的那种外貌里面出来，让我们充满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越来越像你的人，让我们真实的与你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世界的光，求你照亮我这个人，求你照亮你的教会，好让我们再也不在黑暗里面行走，我们能够跟随你，跟随你，在光里面跟随你。我们所到之处，旁边的人会知道，主啊，我渴慕，真的我渴慕，旁边的人看见我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人。我的主，我的神，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更像你的人。我的主，我的神，来改变我的家庭，使我的家庭充满了亮光，充满了喜乐。主，你的公义在我的里面掌权，你的怜悯、爱、平安在我的里面掌权。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敬拜你。没有一位神像你是这样的奇妙，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使人从荣耀到荣耀。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配得你的教会到永远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要停在这里，但是我们与神相遇是永不停止，把自己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也是永不停止的。我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把牧师的这篇信息运用到自己的身上，释放在家里。神把我们关锁起来，是要给我们时间来思考。我们这些称为他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神看见我们做了他想要看见的事，所有的这外面的捆绑都会断开。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